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人性泯灭的无底深渊，一切战争都是非人道的，现代战争尤其如此。现代武器在战争中造成的杀伤规模前所未有，拉开了人与杀戮行为之间的距离，使越来越多的平民被卷入屠杀。1914到1918年的大战充分显示了这些特点。然而，尽管那次大战令人发指，却还远比不上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堕入的人性泯灭的无底深渊。二战中人性的空前堕落早有先兆，欧洲在战前就已经被民族和阶级仇恨、极端种族主义、反犹偏执和狂热的国家主义所撕裂。打仗的时候，人们满怀仇恨，不仅要打败敌人，而且一心要将其全部消灭，这必然造成人性一切底线的彻底崩塌。这种情况在东线的士兵中间非常普遍，虽然在西欧轻得多。致命的敌对情绪发展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杀戮，需要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战争。在所有战争中，战场上的杀戮都自有其发展的势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在西欧和北非战场，战斗大多相对常规化，东欧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交战方表现的残酷无情和视人命为草芥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那里的战斗是种族战争的一部分，是直接由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领导层的殖民式征服和种族清洗的双重目标决定的。这样的战争不仅对作战部队，而且对平民来说都是人间地狱。它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也就是说，谁该活谁该死，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波兰以及在东线作战中对平民百姓的残忍和杀戮，从一开始就反映了这一点。意识形态挂帅最清楚的表现是在极端暴力的无数受害者当中专门挑出犹太人，对他们展开全面的种族灭绝。同时，意识形态又与经济需要密不可分，这一点在德国国内从1939年开始的安乐死行动中清晰可见。那项行动的首要目标是消灭种族退化者，这是优生学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希特勒过去曾说，任何此类行动都必须等到打仗的时候进行。1939年10月，他把他签署的授权开展安乐死行动的秘密命令的日期向前改到9月1日。这清楚表明，他认为战争一旦开始，就可以从根本上违反保障生存权这条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安乐死行动的消息传出后，招致了明斯特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格拉夫·冯·加伦的谴责。于是这项行动在1941年8月被同样秘密的叫停，那时已经有总数约7万的精神病院病人被安乐死。虽然一些医生建议有些病人适合安乐死行动，但是他们从未想到被处死的人会如此之多。然而1941年8月的停止令绝非消灭精神不健全的无用之人的行动的结束，对他们的杀害现在转移到了集中营对外紧闭的大门后。全部算起来，死于安乐死的受害者估计超过20万人。医生和护士都深入参与了对病人的有计划杀害。杀死精神病人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动机，但也是为了通过去除无用的生命来实现经济上的节约。官方对能够节约下来的资金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精神病人是国家的负担。奥地利林茨附近的哈特海姆精神病院院长如是说。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也有重要的经济因素。起初，德国人以为能够把犹太人从占领区迅速清除掉，当他们意识到这个目标无法达到后，就把对波兰犹太人聚居区的管理变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结果，当要把犹太人运去送死的时候，犹太人聚居区的德国管理人反而不想让聚居区关门，但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又怎么样呢？1941年7月，管理波兰西部被德国吞并的波兹南的德国安全部门领导建议， 既然不能再给所有犹太人提供粮食，就应该考虑用快速见效的方法除掉那些不能劳动的犹太人。五个月后，波兰中部德战区所谓总督区的纳粹主管汉斯·弗兰克在谈到消灭他管区内350万名犹太人的紧迫性的时候，对手下说，犹太人胡吃海塞消耗粮食对我们极为有害。后来在犹太人成百万的被杀害的时候，位于波兰上西里西亚奥斯威辛的最大纳粹集中营把消灭犹太人变成了创造利润的手段。巨大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分为28个分营，里面的4万名囚犯被强迫从事工业生产，为德国创造了约3000万马克的利润。囚犯一旦不再能劳动，就被送进毒气室。德国领导人对征服和占领的看法也显示了意识形态与经济的融合。保证德国人民的粮食供应是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6 到1917年的萝卜冬天在击垮士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德国绝不能允许那种情况重演。至于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因此要忍饥挨饿，那并不重要。德国领导人把德国占领苏联将导致2000万到3000万名斯拉夫人和犹太人饿死视为理所当然。戈林告诉占领区的纳粹领导人，唯一重要的是德国不能因为饥饿而垮掉。饿极了的苏联战俘当中甚至发生了吃人肉的事情，他们的囚笼有时候小到连转身都难，就连排泄也只能就地解决。如此恶劣的环境造成苏联战俘的死亡率高达每日6000人。德国人手中的570万名苏联战俘中有330万名由于饥饿或冻馁致病而惨死。与此同时，德国消耗的 20% 的谷物、 25% 的油脂和近 30% 的肉类都是从欧洲占领区运来的。后来纳粹领导人逐渐意识到战时生产日益紧迫，急需劳动力，这时把战俘营里的战俘活活饿死实在是荒谬不合理，这才终于给苏联战俘分发一点可怜的口粮。即使如此，大多数苏联战俘仍然没能活下来。至于犹太人，德国人在劳动力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把他们运过半个欧洲去送死，此中的矛盾显而易见。但是在犹太人的问题上，德国显然保持了意识形态优先的做法。德国占领波兰后就把它当作意识形态的实验田。波兰西部、西普鲁士、波兹南省和上西里西亚被直接并入德国。此举不仅恢复了，而且大大扩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属于普鲁士的领土。那些地方的居民虽然绝大多数是波兰裔，但德国对他们实行了无情的德意志化。波兰中部和南部人口最为稠密，被称为总督区，通常被蔑称为剩下的波兰。这个地区成了德国倾倒居住在被他吞并的领土上的劣等种族的垃圾场。此类行动与一切其他行动一样，由希特勒定了调。他宣称这将是一场激烈的种族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法律的限制完全不适用。这给被征服的波兰人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悲惨和痛苦，也预示了波兰人中最低下的犹太人将要遭到的灭种命运。德国人普遍看不起波兰人，希特勒说波兰人更像动物不像人。持此观点的德国人大有人在，驻波兰的德军将士目击或亲身参与对波兰人的任意杀戮、残酷迫害和大规模抢劫时，几乎没有人表示反对。波兰人被视为次等人，没有法律的保护，无权得到任何形式的教育，可以随意监禁或处决。在德国人眼里，波兰人不过是奴工的来源，他们对波兰人实行粮食配给，量少得可怜。他们要消灭波兰文化，根除波兰人的国家感。对于传播文化和国家认同感的波兰知识分子，德国人要么予以消灭，要么把他们送往德国的集中营。对波兰人来说，奥斯威辛早在成为犹太人的灭绝营之前就已经使人畏如蛇蝎。在被并入德国的波兰西部，天主教堂被关闭，大批神职人员被关被杀，公开处决司空见惯，被绞死的尸体常常悬挂数天，以达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但是德国人始终未能把波兰的地下抵抗运动斩草除根。事实上， 波兰的抵抗者不惧残酷的报复日益壮大，形成了有相当规模、异常勇敢的地下运动。虽然镇压极为残酷，但是抵抗运动越来越成为占领者的一块心病。抵抗行动经常招致集体报复，据不完全记录，估计有769次报复行动造成了近2万名波兰人的死亡。德国占领期间，约300个波兰村庄被摧毁。战局发生逆转后，德国对波兰的控制开始动摇，人民的抵抗更加大胆，占领方实行的恐怖镇压也变本加厉。一名妇女回忆说，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威胁，每次离开家时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人人自危，都怕被抓起来送到德国去做奴工。1943年在德国兵工厂做工的波兰人多达100万人，亲人们往往不知道他们在哪里，许多人再也没能活着回到祖国。德国人轻率地以为可以一举把犹太人强制驱逐出被吞并的地区，他们计划最终把犹太人也赶出总督区。不过1939年到1941年之间，犹太人是被逐入而不是逐出总督区的。1939到1940年的严冬季节，10万多名波兰基督徒和犹太人被装进冰冷的运牲口车里扔到总督区，行前只给他们几分钟的时间收拾东西。1940年又有几十万人遭到同样的命运，到1941年3月已有40多万人被驱逐，差不多同样多的人被送到德国做奴工。若不是要为巴巴罗萨行动做准备，还会再驱逐 83.1 万人。驱逐犹太人是为了腾出地方安顿来自波罗的海和其他地区的德裔。最初的打算是把犹太人圈在波兰东南部卢布林区的一片巨大的保留地内，但德国人严重低估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不久，总督区主管汉斯·弗兰克就不得不拒绝让更多犹太人进入总督区的地盘。纳粹领导人迫不及待地要把犹太人逐出德国，却没有地方安置。而自从波兰被征服后，又有几百万犹太人落入德国之手。1940年德国战胜法国后，曾考虑过把欧洲犹太人运到法国殖民地马达加斯加去，这个想法很快证明不可行。最后在计划巴巴罗萨行动时，德国人想到了把犹太人逐去寒冷荒漠的苏联这个办法。波兰仅仅享受了20年的独立，就在1939年9月再遭瓜分。在德苏商定瓜分波兰的界限以东，老百姓遭遇的是另一种由意识形态决定的动荡。在那里，占领者的目的不是推行德意志化，而是推行苏维埃化。他们在东部波兰强行推行了一场社会革命。1940年，土地实现了集体化，地主被赶出自己拥有的土地，银行被收归国有，民众的储蓄被没收，大量工厂机器被拆散后运回苏联，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全部关闭，宗教和历史课程被禁，改为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课。占领者的目的是根除波兰的民族主义，消灭所有他们认为对苏联利益构成威胁的人。波兰的精英首当其冲，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亲自在1940年3月5日的命令书上签了字，下令处死波兰东部的2万多名精英阶层成员，这里面包括那年5月突然失踪的 1.5 万名波兰军官。1943年4月，他们中间4000多人的尸体被德国人在斯莫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中被发现，到底是谁杀死了他们，很久都没有定论。然而今天已经确认无疑，他们是被苏联秘密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枪杀的。几乎可以肯定，另外的 1.1 万人也同样遭了毒手。据记录，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共有21857人遭到了处决。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后大肆抓捕，10万多名波兰公民被逮捕，其中多数人被判在劳改营服刑，8500多人被判处死刑。苏联边境附近的波兰人处境尤为危险，在一些地方，当局挑唆当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抢劫波兰邻居的财产，甚至杀害他们。地方民兵是暴力行为的先锋，一些波兰人仅仅被捕风捉影地认为是对苏联的威胁，就被围捕起来流放外地，期间遭到令人发指的虐待。近40万名波兰人，据有些估计 人数还要多得多，在严冬季节被塞进没有暖气的闷罐火车，送到西伯利亚或哈萨克斯坦的荒野中去，有时旅程长达9000公里，约5000人死于途中。到次年夏天，病死饿死的人数达到 1.1 万。一个参与抓捕并驱逐波兰人的苏联秘密警察后来解释了他当时的心态。他回忆说，我负责驱逐一两个村子的居民，回想起来，把年幼的孩子抓走真的很难下手。当然，我知道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是苏联的敌人，必须改造。今天我后悔了，但当时情况不同。斯大林在大家眼里就像上帝一样，他的话就是决定。人们甚至想都不会想，他的话也许不对。当时没有人怀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正确的。不只是我，大家都这么想。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是在执行命令，那是我们的信仰。犹太人在德国人手中备受迫害，他们许多人自然欢迎苏联占领波兰东部。二战之前，犹太人在波兰经常受到歧视，红军似乎带来了解放的曙光，犹太人有时挂出红旗来欢迎他们心目中的救星。许多犹太人在苏联占领者的政府中担任行政工作，这种积极与苏联合作的态度引起了波兰天主教徒的极大愤怒和不满。德国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占领了波兰原来的苏战区，发现了苏联秘密警察在波兰东部的监狱中犯下的累累暴行和被残害而死的数千具尸体。这使德国人轻易地煽起了波兰人对布尔什维克党人和被普遍视为其帮凶的犹太人的仇恨。事实上，多数犹太人很快就明白了苏联占领给他们带来的后果，那绝不是解放。许多犹太人的财产被抢走，大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被逮捕，被驱逐的人中三分之一是犹太人。苏联于1940年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后，执行了他在波兰东部推行的苏维埃化措施，而德国对他占领的西欧国家并没有实施其占领波兰时的政策。1941年4月，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后，建立了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在内的克罗地亚这个新国家，找到了为虎作伥的帮凶。德国扶植的克罗地亚政权由乌斯塔沙运动的领导人安特·帕维利奇担任首脑，该政权实施的恐怖统治残暴的难以言状。乌斯塔沙是极端狂热分子的运动，掌权前成员只有区区5000人左右，他一心要清洗国内所有的非克罗地亚族人，那几乎是全国630万人口的一半。克罗地亚有近200万名塞尔维亚人，帕维利奇解决塞尔维亚人问题的办法是强迫其中的三分之一改信天主教，驱逐另三分之一，杀光最后的三分之一，这是致命的疯狂。帕维利奇也许有些精神不正常，据说他的桌子上放着一篮子人的眼球作为纪念品。然而，他的追随者无疑大多精神健全，可是他的杀手队伍为了扫清一切非克罗地亚人的影响，有时把整个社区杀得鸡犬不留，尤其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格杀勿论，其凶残暴虐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一次，萨格勒布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约500名塞族男女老少被全部枪杀，附近村庄的250人为了保命一起改信天主教。乌斯塔沙的6名成员却把他们锁在一座塞尔维亚人的东正教教堂内，用狼牙棒把他们一个个打得脑浆迸裂，有的时候屠杀还伴以下流的侮辱和折磨。即使在这个对政治暴力司空见惯的地区，这样的人间惨剧也是从未有过的。到1943年，乌斯塔沙的成员已经害死了约40万人。的确，乌斯塔沙运动在克罗地亚掌权时，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各个族裔之间已经互怀敌意，但是乌斯塔沙的凶暴造成的族裔间的深仇大恨比战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这对德国没有好处。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的行动得到了德国明确的支持。罗马尼亚的情况则不同，德国为了保障那里的石油供应而尽力维稳，所以当法西斯铁卫团犯下了残暴行为后，德国反而支持罗马尼亚领导人安东内斯库对铁卫团进行镇压。他们的暴行既掀起了民众反轴心国的情绪， 也加强了约瑟普·布罗兹·铁托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东欧和南欧大部分地区日益堕入人性泯灭的深渊之时，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开启了全新的一章，称为希特勒的战争的东线战争与以前的所有战争都迥然不同。纳粹德国在被他视为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滋生地的苏联灭绝人性无所不用其极，他的残暴在1939年9月之后德国人在波兰的表现中已有预示。在推动和准许这种非人的野蛮方面，希特勒的作用不可或缺，但他并非首要的成因，只是其推手和积极的代言人。希特勒亲口对军方领导人说，对苏战争要打成歼灭战，共产党军队的士兵不可能被视为可敬的对手。